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2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在今天都是下跌的，结束了连续三天的上涨，原因是因为受到科技股的拖累，科技股巨头微软和 Alphabet 他们令人失望的获利。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纳指下跌 228.12 点，2.04%，报 1970.9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8.51 点，0.74%，报 3830.6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小涨 2.37 点，0.01%，报 31839.11 点。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 9.14%， 这家科技巨头的营收和获利都是低于预期的，它旗下的 YouTube 的广告收入也在下降，这就让投资人也开始担心其他依赖广告支出的科技公司的前景。微软下跌了 7.72%， 这是因为它公布了它在上一个季度云端营收低于预期，同时微软还发布了低于预期的本季度的营收预测。另外几个比较突出的个股是哈雷机车，它上涨了 12.61%， 这是因为这家摩托车制造商开盘前它公布了它的财报是超出了预期的，同时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却下跌了 8.78%， 这是因为它公布了上个季度亏损，并且它的营收还低于预期。迪士尼的股价呢是小幅度上涨 0.26%。有分析师认为啊，未来两年迪士尼股票的潜在的上涨空间大约是 40%， 主要是因为主题公园部门的成长还有串流媒体获利。再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价格是连续第二天高于50天移动的平均线。分析师 Stockton 说，如果比特币突破阻力位，就会增加反弹的潜在的持续时间，就使得比特币更加具有交易性。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今天也就是10月26号，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在东京举行了三方会议，在讨论朝鲜核威胁这些地区安全的议题。美国、日本和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话，就会采取前所未有的对应的措施。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和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赵贤东，是在东京的饭仓公馆举行了这第11次的美日韩副外长会议。目前这三方都认为朝鲜有可能马上就会恢复从2017年以来的第一次的核弹试验了，所以三方认为都有必要以空前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回应，但是美国还有盟国并没有提供他有可能会采取的什么样的强硬的新措施的细节。朝鲜从今年以来啊，就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武器试射，它发射了20多个弹道导弹，其中有一枚还飞越了日本的上空，当时都使得日本居民启动了防空庇护警告了。在上一个周，朝鲜还派出了一些战机靠近韩国的边界，并且呢向海里发射了几百枚炮弹，这些炮弹是落在了一些军事缓冲区。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已经牵头想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制裁朝鲜，但是当时中共和俄罗斯都否定了这个决定。当时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说，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任何动用核武器的举动都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除了回应朝鲜的核武器试验，这三国的副外长呢还讨论了台海问题、俄乌问题以及中共二十大这样的问题。面对着台海目前的紧张局势在升级，舍曼他重申了美国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立场，但是呢美国会继续和日本和韩国来协作保卫台湾。舍曼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会尽可能的支持台湾，并且和日本和韩国合作来确保台湾可以自卫。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10月26号，美国的一个科技公司叫做希捷科技控股公司，它在一份文件中说，美国政府已经警告他们了，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法。 有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消息说，希捷科技公司被确认啊，他为华为技术公司提供了硬盘驱动器。华为呢，它是被美国的商务部已经列入了一个实体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上的企业啊，如果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就不可以去接受美国出口和利用美国的技术去制造某些外国的产品。其实希捷啊，在今年的8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商务部的叫做拟议指控信，已经收到警告了。当时希捷公司的立场是，他认为硬盘的驱动器是不受到美国出口法规的约束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从事美国商务部指控的这样的违禁的行为。目前希捷公司正在和商务部合作来想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希捷公司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eagate Technology Holding。那不管希捷最后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希捷都表示说没有办法估计它的损失或者是处罚的范围，而且希捷公司的业务可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外界认为啊，希捷有可能会面临每项违规行为高达$300,000的民事处罚，或者是两倍于交易价值的行政费用，就看哪个高就处罚哪个。有消息人士说，希捷公司希望在和商务部马上就要举行的会议上呢，可以阐述他们自己的理由。其实希捷公司在9月份啊，已经是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回应，他在本周也提交了更多的信息。那么希捷公司啊，它到底是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则呢？首先是在2020年8月份修订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个规则就限制公司向华为运送在美国以外制造的物品。那如果这些物品呢是某些美国技术或者是美国软件的直接的产品，或者呢是因为它原产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是原产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是技术的直接产品，那么这类货物呢只有在获得美国的许可之下才可以运输到海外。当时的这个规则用意是要削减全球对华为的半导体供应。那么目前有消息人士说啊，希捷这个公司呢，它并没有为它的硬盘驱动器去申请美国许可证，但是它已经为其他需要的项目是申请了许可证的。后续如何，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他认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有可能会在国会两院赢得胜利。共和党的现状是，他需要翻转5个席位才会赢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但是在势力平均的参议院呢，共和党需要再赢得一个席位才能成为多数。11月份的选举日马上就要到来了。金里奇说，几乎在全国各地的选战中，共和党人都在缩小差距，民主党人呢，只能是怪自己。那么目前选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犯罪、通货膨胀、边境安全，还有觉醒政策，所有这些合在一起都导致选民就并不选择民主党。金里奇说，有一些疯狂的左翼民主党人相信国家并不需要监狱，对杀人犯要从宽友好处理就可以解决问题。金里奇说，我认为普通人会觉得这是疯狂的。金里奇还表示说啊，堕胎问题也不大可能像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所认为的那样去帮助民主党人。金里奇说，实际上共和党却正在赢得这场争论，因为这是一个谁更极端的问题。那么说到堕胎问题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堕胎问题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泄密罗宋韦德案使得大法官成为了一个暗杀的目标。那这个说法是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在10月25号说的。他说在5月份啊，泄露的推翻罗宋韦德案中堕胎保护的意见草案，就使他和他的同事成为了暗杀目标。阿利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年长的大法官了，他在2005年10月31号获得小布什总统的提名，在2006年的1月31号就任。阿利托说，泄露了草案的意见使得阿利托和他的同事成为了暗杀的目标，因为这些暗杀的人认为杀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可以防止推翻罗宋韦德案。在昨天周二的活动中，阿利托同时还回击了最近对法院合法性的审查和批评，捍卫了司法机构的完整性。他说，在他法庭上的16年里，法官们在个人的层面上是相处得很好的。他希望公众在去阅读他们这些法官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到这一点。 他说呢，公众有的时候会看到我们之间会有非常激烈的不同的法律的意见，而且最近几年我们对表达分歧的条款也并没有那么样的克制，但是这都和个人无关，希望公众能够理解这一点。阿利托本人呢，是第二位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大法官，他也是最高法院中第11位罗马天主教徒。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学生贷款计划相关的。拜登总统在8月份宣布，他会为数百万借款人免除高达$20,000的学生贷款。但是呢，拜登政府大范围免贷计划遭受到了一个挫折。在上一个周五10月21号的时候，美国的上诉法院暂时阻止了这个计划的推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学生贷款借款人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进展？他对学生贷款债务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学生贷款豁免会被搁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州反对减免的理由是什么。美国共和党领导的各个州指责拜登总统，说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他们说这个债务减免行动会导致一些私人贷款机构失去业务，因为这会使得数百万在私人公司拥有贷款的借款人把他的贷款债务合并到主要的联邦学生贷款计划之中。那么这种搁置到底会拖多久呢？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周五做出的决定，它只是冻结了拜登总统的这个计划，一直到他做出下一步决定。那么面对这种情况，还可以继续申请债务减免吗？答案是是的，美国教育部正在敦促学生贷款的借款人来继续寻求他们的减免。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晚的临时的命令指的是暂停搁置这个计划，并不妨碍借款人在 studentaid.gov 这个网站去申请学生债务减免，也不妨碍政府的相关人员审查这些申请，并且准备把他们转送给贷款服务机构。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我们抱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看一下啊，在美国佛州呢，有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男子。当他知道啊，他的邻居是一个美国的军人啊，会被部署到国外之后呢，他就同意在他的这个邻居服役期间，帮助这个邻居的家人去修剪草坪。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啊，他居然是提前伸出了援手，在这名军人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帮助这位军人去修剪他的草坪。希望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让这位马上就要服军役到国外去部署的父亲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一陪孩子，腾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一陪他的妻子。实际上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女性41岁艾丽特发布的。艾丽特她的丈夫是一名军人，被部署到美国境外。那么目前41岁的艾丽特还有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家中。艾丽特她的困难在于她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前院后院，因为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而且如果她雇用草坪护理公司来的话呢，她也需要到现场去监督。于是她就请求她的邻居来帮忙，问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来修剪草坪，当然他们是付钱给这位邻居的。但是这位邻居马上回应说啊，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且他也不需要任何的报酬。艾丽特形容说这位邻居是很愿意帮忙的。然后艾丽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军人丈夫，夫妻两个人都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艾丽特认为，当丈夫是长期被部署在美国境外的时候，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他照顾草坪，艾丽特就感觉从自己的肩膀上卸掉了很大的压力。接下来更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收到邻居愿意帮忙这个消息一个小时之后，正当他们全家想要尽可能多待在一起，享受 family 在一起这样的时间的时候，因为第二天这位军人的丈夫就要离开了，全家人就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割草机的声音。艾丽特夫妇认为是不是他的邻居误解了，因为来得过早，现在他的先生还在家里呢，所以艾丽特就来到院子里询问他的邻居，结果邻居却说啊，我并不需要离开家人，而我相信你的先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们的，所以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我只是来提前的帮忙。所以当艾丽特了解到她的邻居的良苦用心啊，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她说这已经和剪草坪没有关系了，而是关乎于时间，因为她的邻居送给了她全家人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可以和这个家庭的丈夫和这个家庭的父亲可以再多待那么一些时间。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本地最新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